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那这人就是那个义人，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很明显的经文给我们看见，就是他之所以是一个义人，乃是因为在第一节所讲的，他不从恶人的计谋，
不占罪人
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我们很惊讶的发现，就是说诗篇一开始的时候，他告诉我们哪一些东西是我们不能做，也不要做，也不该做。他之所以成为义人，乃是因为他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所以我们立刻就可以体会到，就是若我们做不对的事情，我们几乎不可能走到那个义人的道路上。
不从恶人的计谋，
世界上有很多的计谋，有很多的计划，有很多的策略，但是这些策略本身都是有问题，并不能够引导我们的生命以及我们的人生。而这样的提议，这样的道理，这样的想法，这样的计划是很多，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想，有时候别人跟我们提议，但是假设这不是来自神的计谋计划，那几乎不会使我们的人生可以成为一个蒙福的人。然后他不占罪人的道路，道路就是那个人生的道路。那世界上每一个人都在走一条路，这条路到底会把我们的人生引到哪里呢？实际上在这个世界上，越多人走的路常常就是不对的路。一大群人去的时候，有时候要想这个方向是对吗还是不对。所以这个整个时代的趋向，有时候是在引导人走向一个错误的方向。但是一个义人，他不会因为别人或者众多的人走这条路，他愿意去跟从。然后他不做亵慢人的座位，那假设这个人不好，这个人是腐败的，我不愿意在他的位置上有份，也不愿意因为我要高升而接受一种腐败的一种立场。所以显然一个义人，他心里知道他不能走错误的方向。那如果他不走这些人生的路，或者世界为他所预备的路，他到底要怎么样的路呢？那第二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所以提到两个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个就是他喜爱耶和华的律法。这个很容易明白，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自己所喜欢的东西。我知道有些人喜欢打球，谈到打球，哇，那眼睛就发亮。我们教会有些弟兄姐妹很喜欢唱歌，一唱歌眼睛也发亮。有些人很喜欢吃牛肉面，一看到牛肉面都高兴起来。有些人喜欢吃臭豆腐，有些人喜欢赚钱，那有些人喜欢游玩，这些都是他们所谓的 delight， 就是他所喜悦的东西。这些东西都能够叫他们感觉到，很喜欢。那世界上可以喜欢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他在这里说，但是这个人说他喜欢什么？耶和华的律法。一讲到神的话，讲到神的事情， 他就眼睛就发亮。神的律法，神的话语，我自己感谢神啊，是很喜欢研究圣经的人，而每次我圣经打开去研究，我眼睛就发亮，好像看见榴莲那么高兴，因为榴莲是我的 delight。但是我对神的话语远超过世界上任何可以享受的事情，哎，我在里头研究神的话语，我不会疲倦，不会感觉到枯干，反而越来越高兴，越来越满足，越来越有力量喜爱。但是第二个动词它说思想，昼夜思想，这个思想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叫做 Haga， 就是默默念诵的意思，中文只强调那个脑筋的活动思想，但是在原文里头是我把它念出来读出来，读的时候当然我就要背，我们要记得在古代是没有像我们这样每个人有一本圣经的，也没有这个 PowerPoint， 也没有这个 iPhone、 iPad 这些，所以古代人他们怎么看圣经呢？也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种所谓的羊皮卷，一卷的诗篇，你不能刚够五卷的诗篇这样跑来跑去啊，如果再把摩西五经放在一起就不能走路了。所以古代的人他怎么呢？他就是把神的话语都记住了，所以既然记住了，有时候会想，而想的时候他会念，因为他一边念一边想，一边念一边想，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神的话语的意思以及他的力量就开始渗透在他的生命里头。我们都喜欢打 PowerPoint， 那 PowerPoint 有它的好处，就是大家一看一目了然，但是坏处就是说一关什么都看不见。所以在看 PowerPoint 的这个这样的一个过程里头，使我们的脑筋不爱记这些东西。我们喜欢看 影像 or images， 但是 don't remember， 这些东西不 impress 在我们的心中，所以 PowerPoint 一放多，谁记得了那么多嘛？人看记不了，所以一说看 PowerPoint 它是很浮浅的，给我们眼睛看见，然后我们就把它放在一旁。神的话语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基本上对我们人生是不太有太大的影响。我们喜欢看戏嘛，对吗？但是多少很少的戏可以 impact 我们的 life， because 那些都是很表面的音像，看见就忘了。古代这个思想不是这样，我放心中反复的思想，我睡觉也想，我起来也想，我走路也想，我有困难的时候我也想，我忙我也可以想，我不忙我也可以想，我甚至跟人家谈话的时候这些想。所以这个 Haga 这个字就是不断的念诵。所以一个有福的人，一个能够生命被上帝改变的人，就是愿意把神的话放在他的生命的中心，昼夜，而且是昼还有夜，这个昼夜是 all day， 夜当然就是一个夜晚，就是没有间断。那这样的人有福了，那我们都喜欢有福，都喜欢蒙福，但是这样的一个人就是典型的人物，他就有福了。这个有福这个字是很丰富的一个词汇，希伯来文这个 Ashrei 这个字有福翻成，讲到一种因为来自神的一种恩典，因为有神的同在，因为 感觉到神的帮助，对自己、对事、对人都有一个清楚明确的把握跟方向，
这个人
真的有福，因为他感觉到非常的喜乐、平安，有信心、有把握，充满着活力。这样的人有福了，因为他昼夜思想耶和华的律法，他喜爱神。然后在第三节他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里有个很美的描写，说他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经文的描写是很美丽的，来，一棵树栽在溪水旁。这个栽，意思说它是被栽在那边，是谁把它栽在那边呢？一棵树怎么样会在溪水旁呢？可以看见我们有两个可能性，一个就是他自己愿意在那边生长，他愿意在那边生长这棵树；第二就是神把它放在那边。这两个行动都会出现，就是如果一个人愿意把自己放在溪水旁的时候，那神也会让他在溪水旁被栽种，因为它是一个被动词，是使神使他能够栽在那个溪水旁，也是一个主动的行动，但是也是神主权的一个行动。这个溪水旁是怎么的溪水旁呢？因为在希伯来文里头，它应该翻成 the streams of rivers， 意思说这个好像有这个水沟，灌溉的水沟或者河道，这个河道是复数来的，复数不是说这只知道河道的丰盛，是指这个河道的不会枯干。然后讲到水，那水也是复数，这两个复数都讲到这个水，这个河道溪水旁是一个非常活跃这个溪水，尤其在巴勒斯坦这样的一个环境，就很像这个加州的环境，平常雨水不多，所以下雨的时候这个河道就有水了，然后水在流了几天，那太阳出来以后慢慢就枯干，所以很多所谓的河道都是很短暂的，很像 Los Angeles 河道，你大水来了就有水，一下个礼拜没水了。所以大部分的河道就给人家感觉，就是说这些河道你说看起来好像很多水，但是一耐久就没水。那给我们看见就是说，其实很代表我们的人生，就是说我们觉得世界上有很多机会，很多河道，但是你发现这些都不耐，有天也是会枯干。但是第一个溪水旁呢，是不会断绝的，是非常清新的，是充满着活力的。这一个溪水旁要把它种在这个旁边，这个树要栽在这个溪水旁。那当然在这里这个树就比喻这个义人，义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 我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 我问了一个问题，就是到底这个树是什么树呢？这个树是什么树？弟兄姐妹，你想是什么树？想得通吗？芒果树吗？我们想是水果，人都说果树，榴莲呢？我开始也是想是不是榴莲呢？对，到底是什么树？因为我在看这个解经书的时候，我发现哎，好多解经家也没有去问这个问题，就是树就是树嘛，没有去问是什么树。其实什么树有很大的关系。如果你说这个芒果树跟榴莲树，那是很大的差别哦，对不对？芒果很普通啊，榴莲不一样。你说这个芒果树跟这个其他的什么啊，比如说那个橡树也不一样，因为橡树的木材是加湿的好材料，芒果树是没有用的。所以每一种树都有它的特点，所以我在想到底圣经用什么树来比喻这个义人，可能有很重要的一个道理。那我去查考这个诗篇的时候，我就发现有一节经文真的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义人像一棵树的一个概念，就是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看看能够打出来吗？诗篇九十二篇十二节，好，看见没有？义人要发旺如棕树，生长如篱笆的香柏树。我就发现在诗篇里头，他只用两种树来比喻，很清楚的直接的比喻这个义人。义人像棕树还有香柏树。那为什么用这两棵树来比喻这个义人？棕树，弟兄姐妹都明白什么是棕树，因为你们加州都有棕树。我在东安的时候，我讲棕树，那些人还摸不着头脑什么是棕树。那棕树其实在生长在沙漠地带的一种树，尤其在那些很干燥的沙漠，干燥到一个地步寸草不生啊，基本上就是沙土。但是忽然间看见在这个沙堆里头竟然长出这个棕树，而且长得非常的兴旺壮大，怎么可能呢？完全干燥的沙漠寸草不生，竟然有这个棕树，你看这个就是棕树长出来。你知道是什么缘故吗？是什么缘故？因为它下面有水，因为它下面有水。这样恶劣的环境是不可以生存的，白天日到100多度，晚上寒冷到40-50度，风吹日晒，艰难的环境，一般的情况都很难生存。然而这棵树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头，它竟然可以长大，而且坚强，而且兴旺，而且按时后结果子。我就想到当我们讲到诗篇做义人的时候，他不是说我们不可能有舒服的环境，也不是说人生不会有困难，但是这里很明显讲到，就是说这个义人尽管在这么艰难的环境，他仍然可以兴旺。那一般上很多的树，你只要环境稍微艰难一点，它基本上就枯干了， 我想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不是因为有问题我们就倒了，有困难我们就放弃。舒服的环境，每一棵树都会长的，但是真正的艺人就是在最艰难的时候他仍然生长，他仍然发旺，这一棵树就是所谓的艺人。那第二种树叫做香柏树或者香柏树，是生长在这个高山上的一种很强大很高的一种树木。那通常这个天气一寒冷，那个树就长得越小，然后越低越矮。但是在这样的环境里头，又寒冷又有风雪，在黎巴嫩的山上，这个香柏树竟然长得好像高到好像能够升天一样，像这个圣经所描写。这两种树很显然说明一个道理，就是艺人可以在不容易的环境里头继续信靠神，继续过正常的日子，继续过能够向前走的日子，不会因为环境、疾病、困难或者不如意的事情把它约束，把它毁坏。艺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那这两种树之所以能够生长，乃是因为有水。棕树它在沙漠沙土的下面找到水，这香柏树在高山上因为下雪的缘故，它也有雪水来滋润它。这两棵树学一个，他们都知道一个很基本的道理，如果我们要生存，绝对不能离开那个水，不管那个环境多难。那我想我们也是一样，如果我们要生存要成功，我们就不能离开神，因为他就是那个活水。像耶稣讲，你离开我你就不能做什么。而我们活在世界上就是要做一个能够生存能够成功，能够在不管怎么的环境下仍然可以发旺的一个艺人。唯一的办法就是要靠近神，从他里头支取这个力量，从他里面得到帮助。所以在诗篇里头讲到这个艺人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就是他敬畏神，他就敬畏神。在诗篇111篇第十节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是聪明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主的。我们都喜欢做聪明人，我们也喜欢我们的孩子聪明，但是聪明不聪明，在神的眼中最基本的条件就是他敬畏神嘛，敬畏神就聪明。一个人敬畏神他就聪明，因为他知道怎么样做最正确的事情。第二个就是他依靠神，他依靠神。64篇第十节说，义人必因耶和华欢喜，并要投靠他，凡心里正直的人都要夸口。他投靠神了，就像那两棵树一样，他投靠神，投靠那个水，然后把自己的根扎在这个水源里头，那生命就不会枯干。而且经文说，因为他投靠神的缘故，所以他因为神的缘故，他感到欢喜，感到有这个 fulfillment， 有这种满足感。我们这个时代啊，很强调这个所谓 sense of fulfillment， 有没有成就感？ 这个很重要的事情，我们都在上班，我们都知道我们上班，假设里头找不到成就感，那个上班是个苦差，是很痛苦的，就像跟法老做事一样。我们要 sense of fulfillment， 我们在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有成就感，要有种享受感。我们到餐馆吃饭，付了钱，如果那一顿饭吃了没有享受感、成就感，那个是很痛苦的事情。我们到教会也是一样，我们侍奉，我们要有成就感，要有喜乐感、享受感，如果没有这个，都是很疲累的。那我跟师母在过去15年来，我们东奔西跑，如果没有那个成就感，真的很累啊。早上 Wilson 问我说，你飞到100万里没有？坐飞机没有100万？我说不知道，因为我常常换不同的 airline， 没有把它们加起来，但是我知道今年我就要飞超过10万里，所以我是 United 的 1K， 今年说不定可以爬上去，但是听说他们要减我们的利益，可能从 1K 又掉下来。哎呀，如果没有成就感，这些东西都变成苦差，都勉强是为了生活来做的。同样在教会侍奉也是一样，如果我们没有成就感，没有喜乐感，那是很累，没有人要做。但是我们要记得，这种成就感、喜乐感绝对不能是让别人来肯定我做什么，是我在神里头的侍奉是神肯定，如果神能够肯定，我就有成就感。人肯定我也有喜乐，但是明天他不肯定，我就没有了。你寻求人总是暂时的，就很像那个流干的河道一样，有水的时候，哇，你 LA 的 river， 哇，满，我知道年一月下了很多雨嘛，但他就下一个月，现在没有了。人的称赞就像你们 Los Angeles 的河道，人的追求、人的肯定、人的理想等等，都是这些会流干的河道。有水大家欢喜，没水我们就很失望。但是神里头是不会这样，因为他的溪水旁是活跃，是不断的一种依靠。哎，这首诗篇叫我们转到那一个方向去寻求神，依靠神。第三个，这个义人是守节心清的一个人，那是在诗篇第26篇第3到第6节所讲的。诗篇26篇第3节说，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就是守节心清，不向虚妄起誓，不怀诡诈，他必蒙耶和华赐福，又蒙救他的神使他诚意。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是寻求里面的雅各。谁能登耶和华的山，谁能站在他的圣所，这是两个问题。 Who can， 谁能，只有一种人，守节心清的人，不向虚妄。这个就是诗篇第1篇第1节所讲的，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邪蛮的作为。我们要非常谨慎，就是说我们绝对不能走错路，做错决定，因为一错了很难改的。我做老师，有时候我在教神学的时候，我就问这个学校或者教会说，你们有没有白板，因为我喜欢用白板来写。他们说有，把它推出来。有时候我把这个黑字写上去之后，不久之后我就要擦擦字，然后再重写，发现擦不掉。 我说你们到底拿什么笔给我？原来那种叫做 permanent ink。这些人不晓得这个 permanent ink 写上去是不能擦的。我说我不要 permanent ink， 我要那种 erasable， 就是能够擦掉。很多事情你写上去擦不掉，有些错误一错 you can clean it。所以诗篇第一篇第一节就是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这个是绝对人生不能够做错事情，因为错了很难改。如果不继续走下去，那只能够回头，回头又不好意思，又没面子，那只能够继续走下去。那越走下去就越错，越错就越不能回头，因为越回头更没有面子。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心态，我们连错错错到底，就是不要讲，就是不要宣扬。你给我 permanent ink， 我写上去我擦不掉，至少只有十个字在上面，如果继续写不是满黑板都是字吗？所以诗篇告诉我们，就是说不能错，你走错方向就能，如果不继续错下去那只能回头，但是多数人都不愿意回头，那回头不好看。所以诗篇二十六篇就讲到，这样的一个人是上帝一个愿意先拒绝罪恶，要寻求走正路，这样的人上帝必定与他同在，又使他诚意。假设我这个人我不愿意诚意，上帝怎么可以把我变成一个义人呢？就蛮简单，就像这些小孩子，如果他站在这里说我不要唱歌，然后那个书记怎么咬他也不管你， I don't want to sing。 如果我到学校我说我不要念书，老师怎么弄他都不高兴。如果我们到神的家，如果我们不要成长，那我们多讲我也不高兴。如果我不愿意改变我的问题，你跟我讲我一听我就反感。所以神不可能使我们诚意，除非我说主啊我要做一个义人，而且第六节说这是寻求耶和华的族类，这些人就是上帝因为他要寻求耶和华的一种人。这是义人第三个特点。第四个特点呢，就是他坚持行善。在诗篇第三十八篇二十节，诗篇三十八篇第二节，我们一同来念这一节好吗？好，一同念。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诗篇在探讨一个蛮重要的问题，是一般上我们没有过特别去注意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在影响我们整个生活、人生态度、关系，还有生命的前途，以及我们在各方面的表现，就是我们的心态的问题。这节诗篇说，以恶报善的与我作对，因我是追求良善。虽然我认为说我们基督徒要有爱心，要做善事，我们大家都是这样教导大家要做好，我们也会，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人格信仰的考验还不在于说我做了多少好事，
能做多少事情。那我自己是在侍奉的，
我做了很多事情，我觉得是为主做。我讲道，我教导，我带领教会，弟兄姐妹也是在教会是做很多好事情，甚至在家里也做了很多很好的贡献，甚至在公司也有很多很好的贡献，爱心的表现等等。我觉得这个还不是真正能够考验我到底是怎么一个人的一个人。我觉得最大的考验就是说，当我做了好事的时候，假设人家不欣赏，我怎么来看？我请他吃饭，他不谢谢我，我有什么感受？我请他吃一粒榴莲，他只请我吃一个芒果，我有什么感受？我跟他打招呼，他看见我就走开，我有什么感受？我向他笑，他恶眼看我，我有什么感受？我对他好，他对我凶恶，我怎么感受？我觉得真正的考验是在这样的环境来考验我们。我们到餐馆吃饭，你知道那些做招待的，有时候碰到一些客人真的很不好。如果你是所谓那种叫做 service industry 的，你就知道啊，你招待好了，哇，他就很不高兴。那很不高兴，你还是要对他高兴。为什么？因为你不高兴，他不但 tips 不给你，还去跟老板投诉，不是麻烦呢？所以那些 waiter 的笑有两种，一种是真笑，一种假笑，就是完全看他的心态。如果他心里其实也自然讨厌你，他说还是要笑，那个叫假笑。但是如果这个人他笑，他说我不在乎你这样的态度， because this is my job to serve you 啊，这一个人的笑大概是比较真诚。我觉得我们在神做神的儿女，在侍奉，在生活里头，我不是说我们绝对不要去假笑，但是我觉得我们要学习真笑。所以在诗篇里头这个问题探讨相当多。我们来看一篇的经文，是在37篇，诗篇37。诗篇37，不要为作恶的心怀不平，也不要向那行不义的深处嫉妒。当别人对我不好的时候，控告我的时候，冤枉时候，甚至无理取闹的时候，甚至陷害我，那我要怎么回应他呢？那一般上这个不必教了，从小生出来就会的，就是叫做以恶报恶。你对我不好，我当然对你不好。你骂我是笨蛋，你也是笨蛋。你说我的儿子考试不及格，我希望你的女儿嫁不出去。你打我的右脸，我打你的左脸。所以这种以恶报恶的心态基本上不必教，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我们是 sinners， 我们是罪人，我们很多问题，我们自我中心。你要打我就跟你打到底，你要斗我就永远跟你斗，这个不必教，因为我们人就是这样。所以当恶人来惹我的时候，那我又这样去对待他。弟兄姐妹，一共有几个恶人？两个嘛，就两个嘛。所以箴言26:4说，你不要照愚昧人的愚妄话回答他，免得你像他一样。他用恶来对我，用邪阴险的方式来对待我， 假设我也类似对他，那我基本上跟他就是一模一样，那我们有什么不同呢？所以世界要改变我们很容易的，因为整个世界就是这样乱七八糟的。诗篇第一篇说，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沾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这世界上到处都有恶人、罪人，还有亵慢人。如果我们要以他们的方式去回应他，那我们只是增加这世界上的多一个罪人而已，那变成恶人的一种。你看这个第七节，他说你当默然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他，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谋成就的心怀不平。世界上看不顺眼的东西太多了，弟兄姐妹，如果你要看什么都看得顺眼，只有一个地方但是你又不想去的，就是在天上，至少现在还不想去。哪有看得顺眼的东西？连我别人看我们也不顺眼。这一个艺人，我为了我不要变成世界上这些所谓恶人的种类，我就至少学习静默依靠神。 Don't talk too much， 讲太多就出问题。箴言说多言多语难免有过，禁止嘴唇就是有机会。有问题的时候不要讲太多，你来刺激我，我讲话肯定80%都是 nonsense。 哎，叫我们静默，静默也是蛮痛苦的。我里头这么气，这么多话我不讲，不是要爆炸？但是这里说静默不是忍耐，静默什么？等候耶和华。 Wait upon the Lord。 什么叫等候神？就是我相信我的主还是在掌权的。我礼拜五在讲这个道理嘛，耶和华坐作为王。如果我看见我的上帝在天上坐作为王的时候，我不会害怕这个世界的变动，这个世界的，因为一切在他的手中，所以他可以等候依靠耶和华，耐心等候的。这个等候不是那种消极的在那边忍忍的等候，这种是一种盼望性，一说我知道上帝一定会处理这个事情，如果他今世不处理，我知道他将来也不处理。这个心怀不平这种心态是造成使我们丧失基督徒本质，还有我们的优点，我们的爱心，可以因为这样的一个事件，我们过去5年建立起来的，从装备训练起来的所有的表现可以一下子没了。这才是真正的考验在这里，不是 how to live a good life at good time， is how to live a good life at bad time。 这个才是我们基督徒最大的挑战。一切很好的时候，那谁都可以过，那个树都可以生长吗？因为在诗篇里头他也讲到，我见过恶人大有势力，好像一棵青翠树在本土生发。而诗篇也用一棵树来描写恶人的兴旺，但是那棵树不是棕树，也不是香柏树，那个太阳一出来没水它就完了。心怀不平，如果接到神的恩典，我不会因为别人的成功我就嫉妒他，我也不会因为恶人的成功我就心里就烦恼，这个人就是义人。我在教人怎么样没有嫉妒的时候，我发现还比较容易教他们不要去嫉妒那些艺人啊，人家考第一名你就给他鼓掌，这个大家还可以慢慢学。但是比较难的说这个考第一名又是个大坏蛋，那就很难接受。如果他是好人考第一名我还可以接受，如果他这个人还曾经欺负过我今天成功，很难接受。但是神说两样都要接受，因为你接受不了我们还有问题。要做神的儿女 这就是生命的表现。那为什么不能嫉妒他？因为所有的嫉妒都是 self-destructive， 都是自我拆毁的。所以第八节你看，当止住怒气，第八节，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因为心怀不平的时候常常导致我们去做恶人，去做恶事，讲错话，做错决定，没有理智的去争闹，这些都是造成一个人失败的一个原因。我们再看看这个经文的时候，第一篇，那个第一篇，第四节说，二人并不是这样，却要像糠皮被风吹散。啊，二人也像一棵树这样很兴旺的。所以我们不能觉得从表面来看，你看这世界上有的人蛮成功的，房子也很大，坐的是名牌汽车，你绝对不能从外表来断定一个人是怎么样的一个人。至少诗篇就告诉我们，他说二人并不是这样，如果这个人表面看起来很兴旺，如果他是一个恶人的话，他的人生不像树，乃像糠皮。那糠皮风一来就吹掉了，你经不起任何的考验，一点的打击他就倒下来。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并站立不住，罪人在恶人的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第六节，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那在讲到这个恶人的前途的时候，圣经蛮肯定，就给他下一个定论，就必灭亡。但是讲到这个义人的路的时候，他用一个动词，他知道，神知道， God knows。 我在想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神圣经不说耶和华义人的道路却必蒙福，或者是却必得获得永生？但是这边有一个比较含糊的说法，就是神知道。那问题，神知道我不知道啊。我们在人生里头常常就面对这些问题，不平衡的事情，不公平的事情，自己有答案没有问题没有答案的事情太多了，所以就造成我们一种情况，就是说最后我们就什么好像就是在这种不知的一种困扰里头。但是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世界上有两个层面，一个事情是我能知道的。我就发现我们人有一个特点，我们都要知道， We want to know the answer， 我们要知道答案。没人不知道答案就好像不甘心，你看我们身体一不对劲的时候，我们就要去看病，找出这个问题在哪里。如果医生说因为你吃这个东西吃的肥猪肉太多了，但我们知道知道吃肥猪肉造成我这个血管阻塞，那以后我们就跟肥猪远离了。 We want to know the answer， 但是有什么不对我们就要知道原因。最近发现一样事情，大家都看的就是这个马航370的事情。你知道花了多少钱去找那个小盒子吗？多少千万美金，这么多国家，多少人投下的资源，到现在还是在找。澳洲还说我们一定要找到那个那个 black box 为止。为什么人这样？因为他要知道 why。 现在花的钱快要比那个飞机的钱，买飞机的钱还多，但是人不知道，因为不知道我就不要去找啊。 So he said, I want to know. 到底找得到找不到，我不知道。所以意思在人间里头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们能知道，你想尽办法说不定可以知道，就有些你就是怎么去找你还是不知道，那个我觉得只有上帝知道的事情。所以人生有两部分，一个是我知道，一个是神知道。那如果是神知道，那肯定我不知道。我们要学习过这样的人生，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为耶和华引领他的脚步。我们做到一个地步，这是主的工作。一人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我常常想，这棵树如果天天为自己操心的话，它一定早死，不然就是血压太高，还有血管阻塞，还有神经有点不对，情绪低落。但是如果这棵树学习到一个，就是说它享受它的环境，它把根扎在这个溪水，就是外面不管怎么样的环境，风吹雨打，大概也不会影响它太大，它可以承受。所以他就不会说要天气一热就那边怨天尤人，一太冷的时候这边呱呱叫，他不会这样，因为他已经学习在这个环境里头怎么生存，怎么兴旺，怎么因为依靠神的缘故，他觉得他是很满足的一个人。有问题吗？有。有困难吗？有。有疾病吗？有。有不知道的事情吗？太多。但是他就是满足于他的神，因为他认识神，因为他知道神知道他的道路。这也是我在学习的功课。有些人说，刘牧师你明年将来怎么样，我说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道，我心里有很多我想做的事情。我跟师母我们都大概知道我们一生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想做什么我们都知道，但是只有主能够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一个功课，就说如果有什么事情，我说就看神怎么带领了。你要讲，我也可以讲出来我想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还是让神来引导我们一天一天。好的事情我觉得只要上帝不拦阻我们，我们就去做。坏的事情我自己要拦阻自己不去做，就是这样，不从恶人的计谋，不沾罪人的道路，不做邪慢的作为。学习仰望神，扎根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然后我们在看这个诗篇的时候，讲到神对义人的应许，神从来没有说因为我们这样做他不来肯定我们，他也不会说你做了那么多我不会继续鼓励你。我们做良善，神会使我们继续做良善，所以他给我们开花结果，按时候结果子啊。我在查这个原文圣经的时候，我发现这个时候，这个中文的翻成时候还没有表达的意思。它是，你知道这个果树吗？它们生长有一个 cycle， 冬天的时候是冬眠，春天的时候发芽开花，夏天的时候就继续发展，到了秋天的时候就收割。那是 season， 有个 season， 有一个季节。如果那棵树夏天就去冬眠，春天就结果子，那个是神经病，有问题，他把生活倒转起来。所以我觉得这个世界上的人基本上就把很多事情倒，该做的不做，该要的不要，不要的拼命要，所以结果搞得乱七八糟。神知道我们的生命，我们该成长的时候叫我们成长，该收割的时候收割，该回家的时候回家。诗篇讲到 神喜爱义人，也讲到神垂听义人的祷告，也讲到神不忘记义人的后代。有些父母哎呀，拼命把资源投在他的孩子的身上，把他们送到好学校，又弹琴又跳舞又画画又什么，还有很多，又学中文又学西班牙文，也拼命资源投在这个孩子身上，他忘记做一样事情，我要做个义人，我做父母要做个义人。如果我要我的后代蒙福，其中一个条件是上帝会做，如果我是一个义人，上帝不会忘记我的后代。这诗篇很清楚啊，还有神叫义人不摇动。那个过去这么多年日里头，有时候会碰到不同的人，有些人有问题就找我们，有些人讲到哦，我们就碰到问题，当他讲听完之后，听见他的问题是这样，又看见他的表现这样，我们都很容易明白，他基本上就没有学到做一个艺人，一点问题就摇动，就 shaken by 一点东西。但神叫艺人不摇动。诗篇五十二篇二十二节说，你要把你的重担借给耶和华，他必无养你，他永不叫义人动摇。感谢神，感谢神。最后一节我念了就结束，九十七篇十一到十二节，散布亮光是为义人预备喜乐，为正直人。哎呀，在神里头前面所看见的都是亮光，不是黑暗，看见的都是喜乐，不是忧伤。就算是忧伤，神也把它变成赞美。我们来祷告。恩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神，感谢你因为你的同在，你的保守。我们愿意再次俯伏到你的面前，愿意再次把自己完全交托在你的手中。主，不管是怎么的环境，不管怎么困难，你不要叫我们先去寻求答案，你必定要叫我们先做一个义人，怎么样更敬畏你，更依靠你，更仰望你。我们知道你就是我们的答案，尽管我们不一定什么事情都明白都知道，但是我们心中仍然可以放心，我们知道你知道我们的道路。当你知道我们的道路的时候，我们就没有顾虑，没有难过的地方，因为我们知道你是公义、慈爱、诚实的神，你必定眷顾我们，你必定常与我们同在，你必定使我们能够喜乐的去见你的面。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